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钟声响起的那天。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本笃会三个隐修女团体和一个隐修士团体。他指出，在个人主义盛行的世界，每座隐修院都应是服务的学校。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佩格拉罗蒙席或任命为主教。印度尼西亚语将成为梵蒂冈新闻网的第57个语言。在一个自我封闭和个人主义横行的世界里，隐修生活应是整个天主子民的典范，同时提醒众人，作为传教者，在采取行动前首先需要一种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宗座大楼的枢密会议厅接见本笃会三个隐修女团体和一个隐修士团体时指出了这些内容。教宗提醒度奉献生活者，隐修生活并非与爱隔绝，而是爱、分享与扶持的典范。教宗特别引用圣本笃会规，劝勉他们要随时注意自己的日常行为举止，并在圣经中为默观和日常生活找到养分，好能分享这具有转化能力的经验。教宗强调，一位度奉献生活者，一位隐修女，纵然充满热忱与灵感，也不能简化为一条纯粹的个人之路。这条道路具有不可或缺的团体幅度，在其中逾越奥基使人重获自由的宣讲，在有爱的服务中得以具体实现。教宗梁指出，在这层意义上，由方几个教宗所推动的同道协行对教会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在隐修院内，它则体现在日常实践的同行、彼此聆听，在圣神引导下的团体分辨，以及与地方教会和与本笃会大家庭的共融上。接着，梁十四世邀请这些本笃会团体省思另一个主题，长期培育。他表示，这种培育在当今时代是格外需要的。教宗解释道，这首先在于认识那超越一切知识的基督之爱，其重要性在于它能使奉献生活始终以合适的方式履行对隐修院、教会和世界的服务。这代表着你们每个人要发挥才智，小心谨慎地鼓励每一个善念，并引导每一份努力在所恩赐的能力范围内共同成长，使每座隐修院越来越成为一所侍奉上主的学校。这正是圣本笃所渴望的。最后，教宗详述了隐修院传教使命的另一个方面——代祷。教宗指出，代祷是一颗 与天主仁慈相协调之心的特点。代祷者怀着如此心肠，随时准备将当今及每个时代人们的喜乐、愁苦、希望与焦虑带到天主跟前。焦宗良十四世任命曾作生命科学院主席佩格拉罗蒙席为加比的领衔主教，并擢升他为个人加衔的总主教。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简报公布了上述消息。自2025年5月起，佩格拉罗主教担任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一职。他在一份声明中写说，对教宗任命他为主教这一消息表示惊讶和感激，并感谢教宗对他的信任，以及对生命科学院及其服务和圣座服务的重视和热切关怀。主教写道，我是帕多瓦人，在帕多瓦城和教会中成了一名医生和司铎，上主引领我学会去照顾身体和心灵受伤的人。在圣座服务中，我曾担任宗座生命科学院总监一职，现在是该科学院主席。诚如你的言语是我步履前的灵灯，是我路途上的光明，这些话越来越清晰地体现出来。接着主教指出，现在身为主教，我感觉见证的责任更加迫切。基督信仰意味着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呵护及其充分实现。新任主教也提到方济各教宗，这位先教宗时常提醒说，人类生命时常受到冷漠的目光、暴力和战争以及不平等的不义的威胁。因此佩格拉罗主教强调，身为主教，他必定更加热忱且努力地为福音、为整个教会、世界上的每位男女，尤其是最脆弱者和受威胁的人服务。印度尼西亚语将成为梵蒂冈新闻网使用的第57个语言，得益于日前印尼代表团与圣座传播部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更多人将能够以自己的语言取得教宗的讯息。签署仪式在位于罗马的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总部举行，出席仪式的有圣座传播部代表团、印尼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代表团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圣座大使。出席该仪式的印尼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主席乌托莫主教将这一事件描述成对长久有益的庆祝，对我们国家身份的认可，以及对印度尼西亚与普世教会中心之间信仰桥梁的加固。他补充道，这对印尼天主教徒而言是现代形式的福音，为印尼人民开辟了获取普世教会信息的直接通道。因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天主教徒现在可以通过自己的母语认识圣父教宗的声音和普世教会的讯息。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编辑部主任托尔涅利、编辑部副主任及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负责人梅尼凯蒂在签署仪式上指出，该协议将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加强牧灵传播，并在梵蒂冈与地方信众之间培育更深层的联系感。他们还指出， 当地教会将发现这是一项对其工作大有注意的资源，同时也能确保和平与兄弟情谊的重要普世讯息在印度尼西亚的文化背景中被清晰地呈现与分享。印尼驻圣座大使昆扎约诺也出席了签署仪式，他对该协议的达成表示欣喜，并指出这一事件标志着印度尼西亚的历史性时刻，尤其是对该国的天主教徒而言。印度尼西亚语成为梵蒂冈新闻网的第57个语言，这将是印尼民众能通过自己的母语阅读有关教宗和梵蒂冈的新闻与资讯，以及各地的教会新闻。这一新语言的增添将使更多人能够与教会和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共同构建一个聆听、学习、对话以及弘扬和平、友爱与宗教和谐等共同价值观的世界。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钟声响起的那天，圣施礼华与主业团的起源。对于十几岁的施礼华来说，搬到圣加路修院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礼华在修院的大部分同伴们是来自于贫穷的农村环境，他们必须先接受最基础的教育。当时有一位修生公开地表示，大多数的修生由于对虔诚的错误观念和不重视个人卫生，因此对个人的仪容及整洁具有某种轻视。施礼华曾经评论道，因为房间里没有洗脸盆，所以为了要从头到脚将自己洗干净，我必须要拿三四个水桶的水，也许因此引起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非议。有一个经常不使用肥皂和水的同学，曾经咄咄逼人地嘲弄施礼华说，你应该要闻起来更像个男人。有一天，他满头大汗，用袖子擦在施礼华的脸上。施礼华设法控制他的愤怒，并回答说，肮脏不会使你更像一个男人。施礼华从小，他的父母就教导他，要对住持圣母保有崇高的敬礼。在萨拉高沙的住持圣母圣殿主教座堂里，可以看到伟大的住持圣母圣龛。施礼华开始每天前往圣龛以敬礼圣母，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一样，由于他对西班牙的历史浓厚兴趣，因此他被圣龛的故事所吸引。圣龛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宗徒时代。根据一般的圣传认为，在布德的儿子圣雅各伯和圣若望在遵从了主基督的命令，你们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之后， 前往了西班牙。在起初，宗徒圣雅各伯在规划伊比利亚半岛的人民稍有成效。事实上，依据圣传，在那个时候他就想要放弃了。而在此时，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中抱着圣婴，站在埃布罗河的岸边，而且是站在一根小柱子上显现给他。圣雅各伯认出圣母来了，他就如同福音所记载的，在他的圣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复活后，与圣雅各伯及其他的宗徒们在他们所居住的楼房同圣母玛利亚一同专务祈祷。圣母带给圣雅各伯的讯息是，他应该留在当地坚持到底传教。他确实这样做了，结果这些野蛮的民族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基督宗教国家。圣雅各伯看到圣母玛利亚所站的小柱子，直到现在西班牙人一直虔诚地保存着它，而且在显现的地点建造了一座教堂，后来又建造了现在的大教堂。柱子存放的地方很快的就成为了非常受欢迎的朝圣地，这就是它之所以被称为柱石圣母朝圣地或皮拉尔的原因。因为它是用西班牙文写的，到今天有许多的家庭会选择皮拉尔作为他们女儿的名字为光荣圣母。皮拉尔或柱石现在会以美丽的挂毯包裹着，在上面有一尊圣母的雕像，在他怀里抱着耶稣圣婴。依据历史记载，圣雅各伯回到了耶路撒冷，在公元44年被黑洛德阿格里帕判处死刑，并且被斩首了。他是第一位殉道的宗徒，他的遗体被早期的基督徒所找到并且送回了西班牙。按照圣传，他被埋葬在孔波斯特拉，现在的孔波斯特拉主教座堂据说是建造在圣雅各伯的坟墓之上，或是圣地亚哥，因为这是他西班牙语的称号。从那时起，圣雅各伯最后的安息地点被称为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并且今天已成为从欧洲各地的人们来朝圣的地方。我们的柱石圣母大殿现在是西班牙的国家级圣殿，圣雅各伯也是西班牙的主保圣人。当施礼华的一些修院的修生们发现施礼华每天都来拜访圣龛时，他们开始嘲笑他，并称他为悬翼玫瑰。尽管施礼华尽了最大的努力不从其他的修生们当中有所不同，但是施礼华并不害怕要生活出来。他后来给别人的建议是，如果你努力的虔诚被人注意到了，不要害怕。施礼华花了很多的时间，有时候在整个晚上在圣加路的修院教堂的圣体柜前祈祷。这些长时间的朝拜圣体，无论他多么小心也无法不被注意到。他的一些同学们开始大声说，看那个会做梦的人来了。这是在旧约中所提到的若瑟。若瑟的兄弟们 在将他作为奴隶卖给埃及商人之前，曾经以这样的方式形容若瑟。因为施礼华每天都会从头到脚彻底的清洗干净，并且保持鞋子和衣服的整洁，他被轻蔑地称为小绅士、小公子，还以亚拉港语中的粗话皮亚伊豆被爸爸宠坏的小儿子来形容他。施礼华并不在意他们的嘲笑和挑衅，但是悬疑玫瑰的绰号确实伤害了他，主要是因为即使这是无意的，也显示出缺乏对圣母的崇敬。更令他伤心的是，他的朋友们这样的取笑他，然而他认为恭敬圣母不仅是针对修生，而且对任何一位基督徒而言应该被视为完全正常的。然而修生们所有的圣德似乎弥补了这些缺陷。每当施礼华回忆起他在修院的日子时，他都会提到他的同伴们的圣德和为教会服务的热望。十多年后，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内战期间因为他们的圣职而成了殉道者。然而施礼华面临一个被一些修院修生们的嘲笑和折磨更为严重的问题。第一年，修院的院长若瑟·西埃拉神父开始对施礼华是否适合从事圣职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可能是基于他与其他一些修生们所发生的各种个性上冲突的报告有关。事实上，院长在某个阶段就已经确信施礼华没有坚持自己圣召的素质，并且尝试说服他放弃成为神父的想法。在修道的第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21年的夏天，院长在修院记录簿上写下了他对施礼华的看法。他在标题为《修生的生活和常规》的章节中写道，性格不一致和傲慢，但是彬彬有礼，并且在圣召方面写道，他似乎是有的。院长本人似乎非常不确定，人们不禁要问道，这是在院长想要让他放弃圣召之前还是之后所写的呢？在十月，就是施礼华在修院的第二个学年开始时，院长写信给施礼华以前在罗格纽修院的副院长，提到请费心的尽可能的简短的告诉我有关于贵修院前非住宿生施礼华在道德、宗教和纪律行为的表现，非常需要您的指导，还要请您说明您认为有关于他要成为神父的圣召和个人素质等任何相关的其他事项，并请致回此讯息与相关的报告。萨拉高沙1921年10月17日院长若瑟·西埃拉。在回信中，罗格纽修院的副院长简短地回答道，当施礼华在本修院期间，我认为他的道德、信仰和纪律行为无可指责，并且能明确地证明他有教会司铎的圣召。罗格纽1921年10月20日副院长俄欧略·富南德斯。若瑟·西埃拉神父于是彻底地改变了他对施礼华的看法，并且成为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而且施礼华在他晚年回顾那些帮助他出其圣召的人时这样写道，在罗格纽有位有圣德的神父，也就是修院的副院长俄我略·费南德斯神父，在萨拉高沙若瑟·西埃拉神父，圣加洛修院可怜的院长，天主 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改变了正要尽他所能劝导我放弃我的圣召，只是我唯一的一位护卫者反对了其他的人。非常清楚的是，施丽华本人对他的圣召产生了怀疑，令他非常不安，以至于他一度考虑要放弃修道，而且离开修院。在1934年，他参加毕竟时，当他回首他的神父圣召时，他写了一张便条，而在他过世之前，他都没有打开来看过。这张便条这样写道：如果天主没有阻止我离开萨拉高沙修院，而当时我又相信我走错了路，现在我也许会在西班牙的议会里四处游荡，就像我在大学里的一些同学所做的一样，险些失去了主的召教。但是在我内心的深处，我深深地感受到多么珍惜我的司铎圣召啊。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